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课题，什么是福报？那福报这个字呢，我相信大家常常听到，但是福报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对福报的了解是什么？什么是福报？
生活很好，
生活很好，很幸福，很幸运。好，这个福报呢，那其实顾名思义呢，我们就说，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因果的观念啊，就是说我们种了善因就会得到善果，恶因就会得到恶果。那所谓的福报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好的果报，或者是比较有福气的果报啊。那这个呢，也就是说这是所谓的。福报呢，也就是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那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果报，啊，所以我们说叫做福报。那这个福报呢，我们常常也听到这功德，做功德，啊，去寺院有功德箱。添了一点香油，我们就说啊，我做了功德，我今天很有功德。那这个功德跟福报有什么不同呢？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做了功德就有福报？
有功德不一定有福报。
有功德不定有福报，然后有福报就一定有功德吗？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公案，对不对？你们都听过那个梁武帝跟达摩祖师的公案吗？没有，没有，没有听过这个公案。这个是禅宗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公案。我们就说到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然后到中国哈，那见到梁武帝。那梁武帝是一个非常护持佛教的一个国王，一个王帝。那他造寺建塔啊，写经，然后这个供养僧众无数。他见到这个据说是印度来的高僧达摩祖师，他就问达摩祖师说：“我这个从即位以来，就是当王帝以来呢？”啊，这做了这么多的这一些事情，这么做的善事，造塔啊，建庙啊，这个写经，这个印经书啊，这个供养圣众们，他说我有多少的功德？那达摩祖师就说没有功德。你们听过吗？好像有。那他这个梁武帝呢就说为什么没有功德？好，那你们会想是很多功德啊。好，那达摩祖师说你这个呢只是人天福报的一个小果报啊，这个他就是如影随形，就是他虽然好像是跟着你啊，是有这个福报这样子哈，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功德。那这个梁武帝呢，他不太听得懂啊，说那是什么是真实的功德？那梁武这个达摩祖师他说，能够呢透视这一些行为、这一些造作的真实相啊，能够了解到呢，这个一切是无可染着的，对自我、对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染着的，才成为功德啊。所以呢，但是达摩祖师这个梁武帝听不懂，所以他就很气恼，结果呢就没有这个非常重视的这个达摩祖师，所以达摩祖师后来就到嵩山少林寺去面壁。 九年静坐，对不对？哎，那也就是说，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他说：“我有没有功德？”那为什么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那这个功德跟福报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功德呢，其实它是跟戒定慧要相应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功德，我们常常把这个功德呢用得比较太过贫乏啊，去捐一点钱就有功德，甚至呢，人家这个往生呢做三年的功德，那其实真正来说呢，功德这个字不是这样用的，功德呢真的功呢就是用功。你用功而得到的德能叫做功德，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做一件事情的就叫功德啊。它而且这个功德呢必须要有智慧相应，要能够真正的功德圆满呢，还要能够破除自我的染浊，那个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那只要还有所染浊的，那行善啊种种的有所执着的，其实叫做福报。所以达摩祖师他问，哎，不是梁武帝问达摩祖师，他是问说我有没有功德啊？所以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如果说我有没有福报，有大福报就是在这个差别。福报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透视真理，我们还有所染着，认为我做的这个善事应该我要得到这个果报。所以达摩祖师说这是只是人天的小果，就是从这个解脱成佛来说，人天福报只是一个很小的果报。
什么是染着？
染着就是执着，就是说像说我很喜欢的东西，我依依不舍，就很贪恋，不舍得放，这个叫做染着。就像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难分难舍的东西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吧，啊，现在大家手机都是随身携带，啊，哪一天你掉了手机，今天好像很失落，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拉在你的心中，就是因为你对你的手机有所染着，了解吗？所以我们的很多不自在，其实是我们无形中对很多我们周遭的事物其实都染着它，然后呢习以为常，还以为是如此的。那当这一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又很想要又达不到，那就苦了。所以佛陀说我们的这种染着心其实是苦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为什么会染着？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所以我们做一件善事，然后我们就执着于这个善事，我是多么伟大的人，你看我做了一个多伟大的事，那这个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因为当我们执着于我们所做这件善事，我们就会想这是我做的，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那我不是白做了吗？哎，我们很多人做善事的时候常常那个动机好像不是，本来应该做善事是要帮助别人啊，那个人得到利益了，那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你应该就很高兴，那就好了。那别人没有看到有什么关系啊？你如果那个纯粹的动机就是这个人有困难我帮助他，他问题解决了他很高兴了，那其他人没有看到无所谓啊。但是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不够，这太我太伟大了，我必须宣传一下。那也就是说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事情的产生 当时你在哪里，那个人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能力，你做了。然后时间一过，人走开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念念不忘，我们染着于这件事情，见到什么人我们都要宣传一下，这个叫做染着，了解吗？嗯，所以呢，这个功德呢，如果是谈功德呢，就应该没有这种染着心，是一个很清净的心，也能够了解到说，事物呢，其实我今天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缘，我们不染着它，那这个才能够成为功德。啊，那如果我们染着的时候呢，其实会还是善事，所以它会给我们福报。啊，但是这个福报如果没有智慧去引导，那有时候就会产生烦恼。你有问题？
染着，如果我们用有所求，它有什么分别？
就是有所求啊。所以染着呢，染着就是比较在形容说我们对它的一种执着，一种不舍得放啊。有所求呢，有所求就是说有的时候事情还没有达到，你期待得到。那就是在形容，其实也都是一种执着，但是在形容上就有就是重点上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之所以会有所求，也就是我们希望得到那一个，但是还没得到。那我们说染着的时候是已经得到了，不舍得放，可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上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从心理上其实也就是一种追求，一种欲望。好，所以呢，这个印光大师呢，在解释这一个梁武帝跟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说到呢，这个功德呢，其实是要跟戒定慧相应。所以所谓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以跟佛法相应。然后依佛法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慢慢的提升我们的这个智慧，啊，那在这个行善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自在，而所做的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这个越来越自在，越来这个越走越进步，啊，那但是因为梁武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他被他的这个所做的善事呢，冲昏了脑啊，那所以呢，他就要炫耀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所以这个是功德以及福报的不同啊。那这个福报呢，当然我们说这个福报，刚才有同学说这个功德。哎，什么福报里面有功德，功德里面没有福报啊，哦？其实呢，这反而是要倒过来，也就是说，功德里面呢会有福报，你行善而且心清净，功德里面有福报，但是福报里面就不见得一定是有功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修福就是种福啊，希望自己来生更好啦，自己以后富有啦，种种的善事，希望得到这样子的一些回馈，也就是说希望我来生我以后的生活呢能够很富裕啊，我的家庭会很和乐啊，我很聪明啊，种种的这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其实是有着相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有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做了善事，你希望得到有钱有财位这个有名利种种的，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好像都是实在的东西，那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其实就是修福而已，就是当然你还是做善事，但是修福，那这种修福呢，是 着相的话呢，那这个只能说他我们种福报，但不能说是做功德啊。那如果说修福而不着相的话，所以换句话说，修福跟智慧相应，那就成为功德。
通过界定，然后得到智慧，看清事物的本相，然后最后达到那种，就是达到那种境界，和六祖慧能讲的“菩提本无树，宁静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这两个境界，
对，
同样达到这个境界有什么不一样？是我们如果选择的话，选择前一个呢？常常去清静，
嗯，
还是达到那种是后一种更好？
其实是一样的，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能够在修持的过程当中透视，并不是叫你完全不能做。说菩提本无树，宁静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并不是叫你说哦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什么都不能做，而是叫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透视真相，了解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而做让它产生作用，能够利益众生，但是你又不染着。这个就是这个六祖的这个就不就是之前神秀的这个寄送呢，就是说到这个生如菩提树，宁静这个生如菩提树，这个心如明镜台，对不对啊？那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所以换句话说，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树，心当成一个镜台啊。那所以这些都是有。那但是问题是一切是缘起性空的，就是要了解到事实上没有一点可以染着。但是在这个没有一点可以染着的过程当中呢，你又了解到它是缘起的，那因缘条件和合的时候，它还是有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经说法，是因缘条件和合啊，是因为你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就说这个法，对不对？那你说它是性空的，它其实是缘起的，但是我讲了过后，你了解过后又提升了你的理解，它有它的作用，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最后你了解到真理。所以虽然是性空，它还是它有它的作用。所以为什么佛菩萨会不断的这么这个慈悲的这个以这个大愿这个悲愿呢，去帮助众生？他们都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性空，他们对自我无所染着，对众生也无所染着，但是他也了解到众生在还没有解脱的时候，他们是有所染着，但是他们是性空的，他们是有改变的可能，他们是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他们了解到这些众生其实是这个因缘条件和合，那所以呢，他们自己无所染着，也对众生无所染着，但是他们又利用他们的大智慧以及这个善巧方便呢，希望引导这一些还在执着的众生呢慢慢的进步。所以在这个性空的过程当中呢，他把这个智慧呢产生这个化成了一个这个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啊。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性空的过程当中，一个还没有觉悟的人才有成为觉悟的可能性啊。所以当我们说到功德，当然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无所染着，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戒定慧相应，就是依佛的教戒修持禅定，多听闻佛法，那至少我们用这个佛法的智慧，虽然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有所染着，但是我们用佛法的这个佛陀的教法来告诉我们自己啊，哎，我的心又起贪婪了，我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些骄慢心，我有一些嫉妒心啊，这个心从哪里来？我们借助这样子的因缘来反观自己，然后才在这里呢再更进一步的去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体会，那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能够修行？也是因为是缘起性空，否则的话我们愚痴就永远愚痴，我们执着就永远执着。 就是但是可以改变的可能，就表示他是性空的，了解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功德，那是如果功德圆满，就像佛一样的功德圆满了，当然是无所染着。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这个我们都还是有着相，只是说我们要依佛的教法呢，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思维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的过程，其实不外呢，多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过后呢，要在生活当中多思维啊，依佛的教法去实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常常就是会被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的我们的习气啊去做一些事情的判断。那学佛过后呢，我们就是要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或者是说在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判断，或者是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啊，我们不要只是问我喜欢做什么，哪一个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就依自己的喜欢去做而已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说一直是跟着我们自己的习气。那如果说好，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从我自己的兴趣以及嗜好，我希望这样子做，但是从佛法的角度又应该是怎么做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依这样子的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反观自己，然后发现到我们希望这样子做，但是佛陀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那为什么我很想这样子做，那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欲望，我特别喜欢，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活动，有的人说我们去吃饭吧，我们去吃饭吧那为什么要吃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啊，所以我们去吃饭啊，其实因为你最贪吃那你会想说，哎，上个礼拜已经办了一个吃饭的活动啊，那这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要办一些，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佛学社，那我们要平衡嘛，对不对，要有一些静坐的，有一些听经闻法的，也有一些社交的活动啊，吃饭啊啊，或者是运动啊，种种的，那总不能天天运动天天吃饭啊，对不对，当然是我们每个人天天要吃饭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以团体来办活动，我们就要平衡。那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喜欢静坐的人，你就会说不要静坐，静坐啊很多人不要来的，拉不到新的人所以我们就不要静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讨论的时候会这样子啊啊，像说我们说上个星期我们在英文达摩班不是说要吃素的问题吗，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就会说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不这个一定要吃素呢，吃素的时候我们拉不到新朋友来啊，我们一定要吃荤的，那这个我们就要检讨自己的这个动机啊是什么，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吗，然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或许你真的是想要拉新的人，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想，对不对，那这个难道我要吸引我的朋友来只能用吃肉这样子来吸引他吗，那我们是一个佛学社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我来宣传一下，不单单就是说我们这个聚会我们吃东西而已，我们有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这个很好玩的游戏或者种种的啊，那来吸引不同的人来，对不对，那所以在考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依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然后就找很多的理由当借口那所以这个是习气，那但是佛陀如果告诉我们不应该，那我们就想诶，我的欲望牵引我过去，我要改变自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就是修行。所以佛教的修行呢，不是说只是天天在那边静坐啊，其实是听了过后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尽量的依我们听到的听过的佛法去思维，那在每一刻时刻呢，常常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跟佛法相应，那渐渐的佛法就成为你身心的一部分，你的举止行为啊，动作，你的思想就跟佛法越来越相应。你修持的时候，你就你自己的障碍就少。其实是什么障碍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而早上起来太早起来做早课，哎，不敢去 retreat，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在修持上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功德，如果当然说到圆满的功德是不着相的啊，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但是我们要就是要从这个能够在做的过程当中多以法相应啊，这样子慢慢的提升自己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功德啊以及福报啊。那这个那佛陀呢，其实在说法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慈悲啊，也不是一下子就要说到很高深的。所以佛陀呢在开示的时候啊，他看他应众生的根基而说不同的法。就像我们刚才说不染着，如果一开始就叫大家不染着的话，没几个人能够修持啊，这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你看六祖坛经啊，这个六祖他是有大善根，你看神秀跟着五祖学了这么久，他也还写不出那一个那种境界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不见得就是说这个神秀所说的就没有用啊，对不同的众生他有他的用处啊。就你就说叫大家一下子全部空的话，他怎么修啊？所以为什么五祖还是叫大家留着那个神秀的那一个偈颂啊，这个身如菩提树，明镜这个心如明镜台，这个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那这个也对一些就是还有很多习气，还有很多坏习惯的，从这个角度开始呢，至少他们避免给自己带来苦果啊，也还是帮助众生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呢，其实这一种观念呢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不要要求每一个人呢就是说就一定是在很高的程度，也不要太高估自己呢，自己是那一种什么都讲空啊空啊，到时候呢变成呢这个执着于空啊，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拼命破呢？就是连空都要破掉，就是这样子。因为有的人你说什么都是空的，他说我很空，我是很无我的，我是很无我的。你看我多么自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啊。所以有些人说啊，佛法说空的空，然后就开始想象空啊，我现在在空的境界当中，就把空当成一个可以执着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人，其实我所以为什么经典里面常常说我们人呢，就是像猴子一样啊，这个手抓着这根树枝要放下来的时候还要抓另外一个，叫你不要抓有，你就去抓空。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抓的东西啊，这就是其实这个是没有觉悟啊。那所以佛陀呢他非常的慈悲，所以佛陀说法，我们说他说八万四千法门，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了解众生的根这个有不同的根性，这个能够接受的程度有不一样，但是佛陀不舍任何一个众生。所以对一些非常这个根性这个非常低，然后还不能够真正接受佛法的，这个佛陀跟他们讲一些简单的因果啊，这个啊讲他们能够接受的这个教法，就至少就是说慢慢引导他们，首先不要再造恶的业给自己带来苦果，那能够好一点的就叫他多行善啊，然后再更好一点的根基比较能够了解的啊，才进一步再跟他讲无常 这个我们所谓的行善啊，这个好事呢，哎，其实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的，我们要感恩，然后要知道其实这个事情来了它就这个生又灭，所以其实也不可以，你其实没有办法抓紧紧不放的啊。那所以但我们如果抓紧紧不放的时候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一切是一直在变化当中。那如果这个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希望抓得紧紧不放的时候，我们要逆着这个宇宙的法则其实是很苦的。就像说我很喜欢我眼前这一堆水，我抓住这一堆水不让它走，可能吗？它还是要溜走啊。那走的时候你又不舍得的时候，那你就很苦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佛陀他说法非常的这个善巧。所以呢，说到这个福报呢，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福报呢，也一样的。佛陀这个在开始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当然说四圣谛法，然后有一些随他出家的，有一些很大善根的，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在家居士啊，常常去问佛陀，我们要怎样能够得到幸福的生活啊？那所以佛陀，尤其是在家居士，他一开始说呢，就说布施。他说为什么要说布施呢？因为我们人呢要能够有安稳的生活，能够安稳，首先呢你的生活的资粮要具足啊。就像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新闻说，现在有很多这个 homeless 的住在 Martin Place 大帐篷，那没有一个安稳的家啊，安稳的一个住的地方，心情整个人就好像飘飘的。那你要说叫他静坐啦，叫他听经闻法啦，叫他了解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呢？他说我肚子都吃不饱，我都没有地方，这么冷我也没有地方保暖，你叫我去听经闻法，难道我就会饱起来吗？对不对？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你没有办法一讲就讲到什么无常，没有关系的，肚子饿是无常的，等一下他会饱起来。他才不是，他觉得你在胡说八道，对不对？我现在肚子饿，你先给填饱我的肚子再说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对一些还没有心要谈到解脱自在成佛的这一些人，佛陀首先说布施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资具呢能够这个资粮能够具足的话，佛陀说其实福报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福报，也就是让我们生活呢能够所需要的能够得到满足啊，他说要靠布施而来。哎，这也很奇怪，人家说那应该叫我多储蓄，我的银行的钱越来越多才就表示我的福报，银行的存款就等于我的福报。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如此啊。佛陀说是靠布施而得到你的这个所需要的。为什么他说布施呢？别人有欠缺的时候，别人有缺乏的时候，你让别人得到满足，那从因果的原则来说，别人有困难，别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缺乏的时候，你让他满足，到哪一个时候你有缺乏的时候，你也很快得到满足，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说布施呢就好像这个，你以为你这个丢出去你捡你少了，但事实上就好像种一个种子，比如说一个农夫收成了很多稻谷，存在他的那个这个仓库里面，自己拼命吃，然后要不然就是拿去卖，要赚很多的钱，然后再剩的他就想办法所有的要用尽，他也不拿一些谷再去播种，那你这个稻谷呢 你处在储那个仓库里面，你能够用多少，你今生能够用多少，给你吃吃吃，然后你也不送给别人，也不拿去播种，到最后呢，在仓库里面吃不完的就给老鼠吃啊，啊，给其他的小小动物吃掉了，要不然就腐烂了，就如此。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稻谷有多的拿去播种，一颗谷就能长出，再长出一串出来。你或者你布施给其他人吃，其他人吃了你的米饭，有了力气再去做事，也跟你结了很多的善缘，帮你去把你的这个稻谷呢的力量增强了。所以他说布施呢其实最好的投资，你以为你丢出去，但是事实上呢它会增长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说这个要我们来生呢生活不缺乏要布施，今生呢你的钱你一直存，就像大家我们大家一样，我们拼命存，存在银行里面，我们死了我们能够带去吗？留给你的后代，后代怎么样用不知道，你的后代还为了钱财，结果本来和的家庭就因为财产上打官司，钱全部给法官律师赚去了。所以但是我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带，因为这个钱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带走的。但是如果你布施，你种下去，你这个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布施的话，那你广结善缘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它这一个善业是跟着你到来世的，所以它反而呢还你来世还能够用到你这个善业。银行里面的是今生结束就结束的啊，所以呢，所以他说布施啊，这很重要。但是布施呢要有正确的一个心态啊，如果我们的布施的这种动机啊，这个是不是很正确的话呢，那个福报呢也就不太一样啊。刚才我们说福报，其实这个福报呢其实是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然后给自己，像说你做生意然后拼命给自己赚钱，这种呢不是属于福报的。福报是要帮助别人的，是要对别人的，就是要跟别人有互动的。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很努力的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存钱，然后生意越做越好啊，这样子呢其实只是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啊。当然你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你能够赚很多钱，当然跟你的福报有关系啊，但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叫做种福的事情，这个是在做生意的事情，做工作的事情啊。那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第一个呢，我们布施呢要有这种利他的心。为什么要布施？就希望呢我这个我心我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一些人，这个帮助人的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是我希望布施，我是希望说给自己投资，我来辈子呢不要太缺乏啊，那这个也是一种一个动机，但是这种心呢这个心量就比较小一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布施呢其实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呢会给我们造成不同的这个果报啊。有的人布施就想听说这个我们要布施来生才不会缺乏啊，他就布施希望说来生自己不要缺乏，那这个所以他的动机呢就希望我来生更好，我来生继续做人的时候我成为富有的人，我成为天人种种的，那这个是人天果报啊，这个只是纯粹是为自己。那有一些人布施呢，他的布施的心态是啊，我要解脱啊，佛陀说不要染着，不要执着啊，太多的东西我会染着，那这个障碍我的修持， 所以他拼命布施，有什么东西就拼命给朋友，好像很慷慨，但是事实上他的心动机呢，是他不是说你需要那个东西我要帮助你，而是呢我这个我自己不要留太多太好的东西在我的身边，免得呢我对他产生染着，然后是赶快舍掉啊。那这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贪婪心而布施，那这种呢其实并没有真正利他的心啊。那第三种呢，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看到别人有痛苦，他希望能够帮助，这是第三种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到慈善机构，到佛寺去，很多人做佛这个布施啊、供养啊，心其实是不一样的，心量不一样，所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啊。虽然这个表面看起来动作是一样啊，那所以这个真正如法的布施呢，应该是一种利他的布施，就是要有利益他人的这种心态。因为如果我们所谓布施，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像真的那个心很狭窄啊。其实这个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利他的，你不要想说啊，我这样子做我是希望说来生，他自然那个他的果报还是会自然来。但是如果你布施呢，你纯粹就想，哎，我这个我捐了1000块钱，哎，来辈子可能我就会不会缺少1000块钱，要知道会贬值的、哦、那你的心量就是那么小，而且就是好像是这个可以计算的啊，一笔一笔这样子算的话呢，那你这个所得到的回报呢也是有限公司的，有限的。但是如果你帮助众生的心呢，是就是啊，我很欢喜帮助他，哎，帮助他，他解决了困难啊，好高兴啊，就这样子，然后也不染着他的话，你的心是广大的，其实呢你的果报反而是无量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动机是很重要哈。那真正如法的一个布施的心态，就是要有利他的心，还要有舍心。所以利他呢跟舍心，利他就是利益他人哈，这个第一个应该比较容易明白。舍心呢就是要对我们所做的这个布施的这种行为呢不要染着啊。另外呢对我们对就是说对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为，我们所布施的东西呢，那我们不要再有所染着，就是要有舍心，做好了就放下啊，不要天天念念不忘。你知道吗，这个书包是我送给他的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你知道这个书包多少钱吗那就是你布施了，然后你念念不忘，你没有舍掉啊。甚至就是说比如说我送了这个书包，结果他送给他了，我送给你的，你怎么可以送给他，不可以，我是送给你的啊。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生日的时候啊，大家送礼物，你把它转送给别人，不要给他看到，别是他生气。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送了，我送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把它转送了他就不高兴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你送了给他是等于他的东西啦，他有处理的权利啊，你干嘛还要干涉他送给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舍心，我们还认为说这是我给你的，是我给你的，然后我们的控制权还在那里，我要你拿出来用，现在就拿出来用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心态啊。所以呢这个就没有那个舍心啊。所以其实你发现到呢，佛法是很活泼的，佛法就是用在生活上。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哎，为什么我还想去控制他那个东西，我已经给他了，放下，不要理他，是他的东西了，不是我的东西了。你这样子学习就是生活上的学习，也就是学佛啊。所以呢这个 利他的心以及舍心，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个是在布施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哈。那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呢这个布施很如法的布施，比如说有的人啊，这个在路上啊捐款，红十字会拿了一个桶在你的眼前叫你捐款，哎，你就想摆开也不没有路摆开，没有路躲开了，好，只好拿2块钱丢下去，然后就赶快走了，是打发他。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好像没有利他的心，就是2块钱哈，可能有舍心了，2块钱算了，就是要打发走。但是你的心不是出自于就是利益他人的，不是一种欢喜心啊。那还有一些呢，这个还有一些人布施呢是许愿的也很多啊，到佛寺去，然后就啊这个啊这个观音菩萨啊，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保佑我这个考试呢，这个IELTS考试呢，考到7分啊，全部都7分，然后让我的这个签证申请呢能够顺利。我今天捐了100块钱啊，如果我通过的时候，我再来捐100块钱。那这种呢，利谁啊？利自己。所以这个没有利他的心。也没有舍心啊，因为你就是执着我给了你100块钱，你要满我的愿，你不满我的愿，你那个另外100块钱就不来了。这个是好像要贿赂观音菩萨。所以这种不叫做布施，其实这种是不如法的布施。嗯，这个是很常见的啊。所以这是第二种。然后有一些呢是有时候遇到一些恐惧啦这些事情呢啊，比如说有生病啊，或者是说遇到一些就是比较担心的事情，就赶快去布施啊。那这个当然也是说增添一点福报给自己免难哈。那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就我们说许愿啊，许愿有的是回再布施呢就是还愿的这种啊。然后还有一些是这个家里传下来的传统啊，就是阿妈这个奶奶啊爷爷啊交代说每一个企业你一定要去佛寺捐100块，然后那年轻人就去捐100块，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这样子的也有哈啊。那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不是很如法，因为如果你用这两个定义呢来检查自己的身心呢，你就会发现到那种布施就不是那么样的纯净哈。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心态来布施呢，布施就是等于一种修行。所以其实佛陀说法呢，每一个他的说法呢，其实都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有一些人以为说布施是重福的啊，这个修禅定才是修行，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他为什么说要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其实每一个都是一种修行啊。只是说布施因为跟人互动，而且你做的能够帮助众生，那所以你会得到这种福报的回馈啊。那但是我们不求它自然就会来，你有求它就变成有限公司，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然后布施呢，很多人以为布施也是只有钱财，但是布施不是单单只是钱而已啊。当然这个我们这个布施有分这个财务的布施，包括钱财啦、物质啊，比如说衣服啦、食物啦，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财施啊。所以布施可以分财施。那除了财施，所以很多人像布施啊，就听到啊，你叫我出钱，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出我们的体力、时间，或者是我们的知识，所以比如说有的同学很苦恼，因为他的这个作业呢，他搞不清楚讲师在讲什么，那你听得懂，那 你可能也在赶功课，但是你想啊，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帮他解释一下吧，看他那么可怜哈，那你就是能够用法，我们的知识跟他这个布施，那个不需要你的钱，需要你的时间以及你的耐心，这也是一种帮助，那也是一种布施。那所以这个法的布施可以包括我们知识上的传授，也可以包括佛法的一些分享，让大家开拓他们的思维空间，了解到哦，原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执着是一种苦恼，会给我们带来苦恼，事实上这个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苦恼的原因啊。所以当然你跟同学分享的时候也是要一点善巧啦，不要说佛陀说你这个就是自找苦吃，苦恼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做，那不行这样子说了，那就是说你就是要善巧的这个适当的因缘条件之下呢，哎，点出一些例子，一些现实的情况啊，就是说哎，你看如果你看放轻松一点，反正过几天它会变的，先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善巧的方式去说呢，哎，你看你放下一下，你就轻松一点了，对不对啊？就是说用比较善巧的方式去说，那这个是法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他需要，比如说啊，可能有一些新的同学啊来到大学，然后呢自己单枪匹马从国外来到这里，然后就觉得很孤独啊，然后这个又好像这个到处都很生疏，甚至会觉得很忧郁。那你花一点时间啊，就是啊陪陪他啊，带他去走走逛逛，或者是说啊去介绍哪里买东西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啊，说我们大家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不用担心的，会没问题的，就花多几天的时间啊，就是鼓励他。那这个是给大家一种鼓励以及安慰，或者是说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老人家比如说在疗养院，老人家坐在那边天天就看着天花板，都没有人来看他们啊，那他们就说如果你刚好放假有空，说啊我到疗养院去看看，拿一点饼干啊，拿一点花啦、啊，哎，看到老人家，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的，就跟他 hello 一下，然后讲，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点安慰、鼓励。那这些不需要你的钱，但是需要你的时间、你的耐心、你的笑容，给大家带来欢乐啊。那这个叫做无畏施。那所以呢，布施呢其实有这三种不同的啊，不是只是钱而已啊。那有时候呢，这些呢其实还更重要，因为有时候钱啊，大家说哎，我没有时间了，然后就给你钱。但是有的时候人就是需要人的帮助啊。那所以这个是三种不同的布施。那你会发现到呢，这三种不同的布施呢，其实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果报啊。财务的布施呢，就给我们在以后的物质生活上呢会比较不缺乏，就是物质方面的。那法的布施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如果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知识，分享好的教法，我们不吝啬我们的这个知识以及对佛法的理解，很希望说别人也能够有知识，别人也能够欢喜。那你这样子的一种让别人也能够增长智慧，让别人也增长知识的这样子的一种行为，一种心态呢，会让你自己以后呢要学习呢会很顺利，而且理解能力会更强啊。为什么？当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不吝啬你自己的知识，你同学有问题，你拼命想办法帮他解释的话，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就已经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讲师自己以为懂，但是你同学有时候问你为什么这样子，哎，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哦，然后你自己再想一想，反而你自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所以你会发现了当下呢，你自己因为你帮助别人进步，帮助别人有知识，那所以我们呢，其实自己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就容易进步。如果我们常常别人希望能够得到多一点知识，我们就特地障碍人家的话呢，那这个因果的业报呢，就是说你别人一要进步的时候呢，你就想办法打烂他的这个电脑啦，把他的笔记本收起来啦，让他考试的时候没得温习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自己呢想要聪明，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今生可能啊，可能这次你打烂了他考不好，你可能你考得好，但是渐渐的这个因果是会找回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法师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我们希望说我们来生生活得好，不单单是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生下来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而不是呢这个是很富有，但是生出来呢智障，脑筋不清醒，精神混乱，那很有钱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因为我们所谓幸福的生活，你说福报就是有幸福的生活，那就是财务上不缺乏，还是聪明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无畏师给别人带来安慰，给别人带来安详，我们自己身心也得到安详的安宁。因为我们希望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财务不缺乏，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在智能上呢也算是至少中上吧啊。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在生活上呢不会有太多的恐惧，而且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善知识。那我们如果常常去这个跟人家分享佛法，常常给大家带来安慰以及鼓励，你会有很多很诚恳的朋友。这样子的生活，至少我们还不是讲解脱，但是至少这样子的生活会比较幸福，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佛法呢其实是从因果而来。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哦，这个人的生活很有福报啊，这个人很有福报，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他的钱财不缺乏，他在工作上很顺利，然后他也蛮聪明的，然后这个旁边呢的朋友呢都没有人就是陷害他欺骗他种种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就从这个因果而来啊。所以这个福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内容，那不是单单只是钱财。那另外呢就是好，我们说我们要种福哈，这个要做这些布施，那我们要布施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说广种福田。什么叫做福田？福田呢也就是你能够种福的地方啊，就像一个田啊，种下去，就像刚才我们说稻谷种下去它会长出，那你的稻谷如果种在这个地毯上它就不长啊，对不对？所以你要选择正确的田地啊。如果你的这个稻谷好啊，你说你要布施，然后你把它种在不适当的田地上它就长不起来啊。所以这个福田，什么地方是福田啊？那在经典里面佛陀告诉我们，有好几类的分法，但是最简单的就是分成这个悲田以及净田，就是以慈悲为出发点的，然后以这个恭敬心为出发点的啊。那所谓的悲田呢，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对方有所需要啊，比如说这个医院啊、疗养院啊、学校啊或者是说像说在乡下有的要造桥啦、建路啦，种种的让大家方便啊，那条河没有一条桥 啊，每天这个大家就是要这个涉水而过啊，或者是要做一个小木板这样子过去啊，那很辛苦，大家发心要造桥啊，那你这个这种就是说是发自于怜悯心、慈悲心去做的，这个叫做这种地方呢，让你能够去做不管是财师、法师或者无畏师啊，都这个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对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布施对象呢，我们叫做悲田啊，就是看到比如说一些乡下地方或者是一些贫穷的国家，小孩子没学校啊，没课本啊，种种的啊，大家想啊，我看这个能够捐一点课本去，或者是帮助他建学校，甚至呢你说我去那边啊，这个当义务老师啊，这个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去教英文也好，教中文也好啊，这些也是一种布施啊，就义务老师去教课，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布施，那这个是叫做，这个是发自于慈悲心的，叫做悲田啊。所以这个布施的对象也很重要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这个火车站，你看到一个人，这个睡在路边，然后他跟你要钱。然后你看他旁边有一尊的酒瓶，然后他就说天气很冷，他要去喝酒，那你要怎么办？你也慈悲啊，你说是悲田，
买食物
给他。所以就是说，这也就是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有慈悲心去帮助，但是也要一点智慧啊，比如说一个吸毒的在那边毒瘾发作，然后你觉得很苦很苦，他需要什么毒品，赶快买毒品给他，然后赶快就舒服了，你也觉得我帮助到他，他高兴了，我也高兴了。但是这样子的话，只有滋长他的毒瘾啊，所以呢，这个慈悲呢，一定要跟智慧相应，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利益到对方。但是要利益到对方，他让他能够进步，而不是说被当前的这种苦恼，就是看到当前的苦恼就觉得说，哦，就让他解决当前的苦恼就好啊。就像有时候我们说，有的小孩呢被宠坏的啊，就是这样子，那好了，就满足他，结果呢他就想办法用什么闹的方法跟你闹，那你就一直满足他，结果就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所以呢，这个慈悲呢，也不一定就是说每一次都是很柔软的，有的时候有的慈悲是可以比较凶一点的，因为主要是说你不要带着嗔恨心，你不要带着愤怒的心，你只表现出一个比较严肃的样子，然后就是只有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做，这是因为你很清楚这样子做才是比较好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慈悲还要有智慧啊，所以这个说到悲田。另外一个是敬田，敬田就是发自于我们恭敬心的。那这个恭敬心的有我们的父母，我们感恩我们的父母。不管你父母需不需要，你每次就想到，哎，我回家我就买一点东西给妈妈，或者买一点东西给爸爸。这个他不见得需要你的东西，但是这个是表达你自己的心的一种恭敬。啊，那比如说你开始工作了，开始。这个有赚钱的，你就每次这个希望说每一个月寄一点点钱给妈妈。妈妈说你刚刚开始工作，你不用寄给我，我现在还有钱。都是的，妈妈现在的妈妈都是这么说。但是你呢，如果发自你的恭敬心，你不管你妈妈有她的钱，是她以前储蓄好不辛辛苦苦储蓄下来，还供你读书了，那你现在开始赚钱了，你就每一个月一点的一个意思，表达你的恭敬心。这个是不管他说要还是不要，这个是你的一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当然不见得就是一定是钱而已啦啊，你可以就买东西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一个恭敬心。那所以呢，这个是发自于我们的恭敬心，父母，还有师长、老师啊，还有就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佛陀啊，像我们这个 去试验我们供养啊，就是有时候大家买花啦、买香啦、买什么供养，其实这个也是叫做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我们说布施，有时候我们说供养，供养呢一般是针对呢就是恭敬心做的布施，我们叫做供养，其实也一样是给，但是就是是属于恭敬心的，我们称为供养哈、啊。所以我们供养佛陀，感谢佛陀啊，给这个留下了这么好的教法啊，点出了我们苦恼的原因啊，还这个那个成立了这个僧团，让这个我们这个2600年过后的人呢，还有机会听闻到佛法，还有机会这个亲近师父们，让大家一起学习，所以我们感恩。那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护持这个三宝，佛法僧三宝啊，希望说寺院能够这个健全的运作下去，那师父们能够这个有一个安，也可以安心的这个修持佛法，然后弘扬佛法，让这个佛法正确的佛法能够不断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能够这个能够得到佛法的好处。那所以我们供佛这个供养三宝啊，供佛、供法、供僧啊，希望这个这个寺院的运作能够不，这个不用太担心他的这个运作的经费，然后呢师父们呢也不用担心说他要去哪里找饭吃，那他能够呢只要有这个寺院能够安稳的话，师父们能够安心的修学，然后呢能够分享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佛法就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呢这样子这个叫做敬田啊，所以敬田呢就是发自于恭敬心，父母、师长、三宝，这是属于敬田啊。所以这个广种福田呢，所以我们就说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悲田或敬田呢，去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做布施或者是供养啊。那刚才有说这个布施跟供养的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果报大还是小，那就看你个人的心量。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说你做的行为的大跟小也可能有关系，但是呢其实你的心量更重要啊。所以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捐1000块钱，然后呢他就想这个捐了1000块钱，他想要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所以常常有时候有一些人捐钱呢能不能在你们的活动的时候帮我打一下广告那这个他也捐钱呢，当然这个机构接受钱的当然也还是可以用他的钱，比如说医院要这个要买机器，然后有人捐钱，然后呢他需要就是说，然后这个人就希望说他的名字能够钉上去，或者是说他的公司的这个宣传能够帮忙宣传一下啊。那这个是一个有钱的人，那如果是另外一个，然后一个没有钱的，他想哎呀，这个买这个医院要这个用买这个机器，那个机器听说是很好啊，我希望呢能够造福很多的人群，他只有20块钱，他就给他20块钱，很高兴，哎呀，我今天能够就是做我的一点点的一个心意，他就这样子很高兴。那你说哪一个功德大？
高兴了，
对不对？所以呢这1000块钱的其实真正来说就好像是出一个广告费就像你找一个广告公司帮你打广告一样啊。那当然他所做出去的还是有福报，就是说他还是会照顾到一些人群啊，但是他的心态，因为他只是想到自己，结果他得到的就是人天福报。但是那一个希望照顾更多的人的，他的心量大，然后他这个虽然只有20块，但事实上他的功德，他的这个福报呢，得到的福报呢还更大。好，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做呢，才让我们的这个布施能够真正的给我们自己以及给别人带来这个利益啊。那当然真正的布施呢，就回到我们刚才首先所说的，那我们说有这个 人天福报的布施，就是一般比较长都是人天福报的布施，然后还有就是为了自己断烦恼而布的布施，然后当然最后的就是这个菩萨的布施。那要真正做到呢，这个不染着，刚才一开始说的不染着，要达到三轮体空的一个境界。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三轮体空吗？这个所谓三轮体空呢，也就是说了解到我们这个布施，我这个布施者以及接受者还有这个布施的这个行为，其实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今天能够布施，我觉得我很伟大，我那么聪明，我那么能干，但是想想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你是一生下来就这么聪明吗？你一生下来就那么有能力吗？从你小 baby 出来，你都还不会走，也还不会，也不害这个，连自己上厕所都要妈妈帮你洗，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照顾你，你可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这么伟大吗？所以然后我们从小，我们说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教我们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然后说 ABC 一二三天天教你念对不对？那幼稚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在大学的老师，其实我们的知识是不断累积的，它是很多人的这个帮助，很多的因缘条件再聚集起来，才到我们，再加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啊，我们的努力，但是有这么多的因缘条件，你觉得这个你的能力你的知识是你的所有权吗？真正来说背后有很多很多人的帮助，所以真正来说我们本来就应该理所当然回馈给大众的，它是不断的累积起来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这个能力其实它是缘起的，它是因缘条件合合的，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今天你做了这个布施工作过后，你依法做了布施工作过后，你马上啊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你有感谢这个布施的机会，你还要感谢那一些人给你，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更看到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又进步了。你说哪一个时刻是一不，哪个时刻是不是是固定不变的呢？没有。所以这个性空啊，所以我们是如此，对方这个接受者也是如此啊。他开始很苦恼，然后收到这个东西他很高兴，马上就变了，而且他也是因缘条件合合。他为什么从过去到现，他这个怎么样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的这个东西，那他也是因缘条件合合，然后这个动作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能够布施的东西，还有布施的行为，其实就正好是他在那边他需要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些帮助，正好你有这个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就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感恩成就了这样子，好高兴，时间过了就过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为菩萨他在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他不执着自己，因为自己一个，刚才我们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其实是缘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的身心，从小的时候 baby 到现在，我们是一模一样吗？我们的身体身心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呼吸进呼吸出，血液循环，每一个时刻不一样，没有新陈代谢我们就是尸体了对不对？所以哪一个时刻我们一样，你真的能够说你是哪一个你吗？是刚才那个你，刚才七点半的你，还是现在八点的你？不完全一样了， 至少很明显的，刚才没有那么饿，现在肚子饿了。就说师父怎么还不停？说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对方其实也一样啊，他的身心也是因缘条件和合啊，无常变化，其实也做不到的。那这个动作更不可捉摸，所以能够透视一切无不可染作，透视三轮体空，那就真正的自在。但是又在这样子的一个三轮体空的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菩萨们呢，佛菩萨是因为他悲心的驱动，了解到说这个众生呢，还没有解脱众生有所染着，所以也有所这个执着，然后把自己陷在苦恼当中，所以在这个三轮体空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不执着的，但是又去帮助众生，希望一个一个众生都能够觉悟起来，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是最高境界的一个布施，那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就成为功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师父，那个福报是 merits 叫功德？
功德我们常常比较翻成 virtues。